在欧俊豪的帮助下，龙虾很快卖完了。当他忙着收拾摊儿的时候，却发现严玉娇在一旁手托着腮，一脸思考状。欧俊豪推了推严玉娇：“哎，你说哪种活计既能赚到钱，别人又学不来呢？”严玉娇感觉欧俊豪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便想听听他的建议。他的脑海里一直回想着欧俊豪的建议：技术活或投入多的活，桥村处处是红墙青瓦，残垣断壁，白石灰刷过的石墙上还留有早些年文化大动荡时用红油漆书写的大字。这些古董的东西居然还留着呢。
古董？
对呀，我可以收古董来卖呀。具有未来社会认知的他，知道古董若是找到了合适的倒卖渠道，产生的利润要比龙虾生意高出十倍不止。心里有了盼头，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严玉娇兴致高昂地回到了家，在门口正巧碰上来蹭晚饭的欧俊豪。今天心情好，弄点农村的扁食给你尝尝，我们那儿叫馄饨。看着不停忙碌的女人，欧俊豪有些难为情。
古董可不像龙虾，它的重量可是要重得多，没个装卸工具可不行。
欧俊豪非常赞同史秀芬的观点，觉得装卸工具很重要，但是他一时也爱莫难助啊。自行车不够稳，装上瓷器什么的，万一有个磕绊，容易碎成渣渣。三轮车似乎是最佳的选择，但是我去哪儿弄呢？
三轮车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史秀芬家和严家就在一个村儿，中间只隔了条道路。一行人走了不到十分钟就到了目的地。
哟，这是准备吃晚饭呢。
刚忙活完晚餐的严玉娇抬起头，发现严家人都站在门外，领头的是严建雄夫妇，后面陆续跟着严建龙夫妇和严玉如、严玉萍两姐妹。每个人的脸上的表情都丰富多彩，有人满脸不屑，有人一脸困窘，有人完全是看热闹的神色，有人则是怀着自己的小小酒。严家人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看今儿这架势是有备而来呀。我作为这家的主人，完全可以不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是自己走呢，还是我拿棍子撵？
哎呦，玉娇太姨，我们进门怎么着也都是客吧，你不请进门吃饭就算了，好歹也让我们坐下你家的板凳吧。
二弟弟妹，你们都快进来吧，站在外面是好看还是怎么着？进来。
有一瞬间，史秀芬家里的气氛是无比尴尬的，且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打破这能闷死人的气氛。严玉萍的性格急躁，不耐烦地说道：“
我们来干嘛了？都不说话，能解决事儿吗？”
史秀芬斜了一眼低着头看泥土的严建雄，冷冷地说：“看在我姐的份上，姓严的，我给你一次说事儿的机会，有话快说，要不然就爽快地走，别在这里碍我的眼。”严建雄沉默片刻，终于张开了嘴，道出了来意：“
哼，这大晚上的，你不是在说笑吧？”
史秀芬火气腾的一下上来了：“
当初你们严家人可是放了话，就算玉娇在外头沿街乞讨，给你们磕头谢罪，你们也不会放她回去。现在你们搭着伙的来我家要人，到底是失忆了，还是拿自己说的话当个屁呀？” 严建龙看不惯史秀芬得理不饶人的样态，瞪大了眼睛高喝一声。严玉娇一直没开口，静观严家人各自扮演着早就计划好的角色，等轮到自己上场的时候才冷笑道：
哼，大伯，您还真别说我小姨说的话不算数，她说的话就是我的意思，严家我是断不会回去的。